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正式开放国境，维州开始施打诺瓦瓦克斯疫苗，澳大利亚乌克兰社区集会声援乌克兰人，北京冬奥会闭幕。下面是详细内容。澳大利亚的国际边境从今天开始正式重新开放，因为大流行，接种了疫苗的海外旅行者在被拒之门外两年后，首次能够搭乘飞机进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全世界有120万名签证持有者准备到访澳大利亚。
The wait is over. The tourists are coming back.
等待已经结束，游客们正在回来。我给他们，给全世界的游客的信息是，收拾好你们的行李，来享受你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好的体验。这是你们等待多时的，你们可以来到这里，来澳大利亚拥有这种经历。不要忘了带上你的钱，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可以消费。在重开边境的24小时内，将有56个航班在澳大利亚着陆，这个数字将在未来几天内会增加。从今天起，18岁及以上的维州人可以通过州运营的疫苗中心、全科医生诊所和药店接种诺瓦瓦克斯疫苗。这种基于蛋白质的疫苗为少数仍在等待第一或第二针的维州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诺瓦瓦克斯疫苗分两次注射，间隔至少三周。该疫苗目前未被批准用于第三针接种，也没有被批准用于儿童。由于铁路工人将举行罢工，悉尼和新州的通勤者可能在今天遭遇火车延误。这个罢工是州政府与铁路、电车和公交工会之间就安全保证、卫生和私有化问题的长期争端的一部分。尽管新州政府试图阻止这一行动，但预计罢工仍将继续进行，这意味着通勤者被建议提前计划出行。预计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将公布对被称为内陆之路的沙漠公路和高速公路网络的重大资金承诺。联盟党正努力从工党手中赢得北领地的席位 Linjari。这条路线从昆州西部的 Winton 到西澳的 Lavington， 绵延近3000公里。乔伊斯已确认，联邦政府将额外投入6.78亿澳元，继续修缮和升级道路。这笔钱将资助在另外1000公里的道路上铺设柏油，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连接爱丽丝泉和西澳地区，包括爱丽丝泉国家公园和 Lavington 之间一段臭名昭著的砂石路。政府估计这将创造2197个就业机会。昆士兰州宣布将打击步行道上的电动滑板车超速和酒后驾驶行为。昆州交通部长马克·贝利表示，步行道的速度限制将减少一半，降低为每小时12公里。并警告说将强制骑行者使用铃铛等设备。然而，州政府无法确认将于何时实施这些新的改革，进一步的讨论可能需要几个月。工党领袖再次为其政党对中国的立场问题上进行了辩护，称他支持当前政府的政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加入总理莫里森的行列，谴责一艘中国军用军舰用激光照射澳大利亚飞机，称这是一种无耻的侵略行为。联盟党一直试图将工党描绘成对中国软弱，并引用了该党在历史上的几次立场。但阿尔巴尼斯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澳大利亚的反应是适当的，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分寸的。
Well, China has changed its ideology.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论坛的参与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澳大利亚需要做的是继续坚持价值观，这也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重要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不能有错误的区隔，破坏澳大利亚的团结，这不符合国家利益或我们的目的。澳大利亚的乌克兰社区在各地举行纪念仪式和集会，声援乌克兰人。周日，人们在悉尼举行仪式，纪念2014年在基辅被俄罗斯军队枪杀的100多名平民。集会组织者呼吁，联邦政府应该保证在发生袭击时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性的军事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对俄罗斯的所有国际制裁。虽然一触即发的冲突远在数千公里之外，但许多参加集会的人对俄罗斯的入侵深感担忧。
Well, it's very scary. You know, people.
这非常可怕，人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他们一直处于被攻击的压力之下。我每天早上醒来都感到非常害怕和担心。我有一个女儿，26岁，现在正生活在乌克兰。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延长原定于2月20日结束的军事演习，这进一步加剧了对乌克兰的压力。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表示，做出这一决定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外部边界附近的军事活动增加有关。同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首先，这些步骤的目的是防止战争。我们总统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然而，他们没有听到或不想听到我们的话。因此，我们建立了在需要时将做出反应的军队。尽管莫斯科继续否认任何攻击意图，但北约称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多达30000名士兵，并可能利用他们作为入侵部队的一部分来攻击乌克兰。与此同时，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如果克里姆林宫下令入侵乌克兰，英国和美国将寻求切断俄罗斯公司获取美元和英镑的途径。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约翰逊表示，制裁将比之前的建议更进一步。我不得不说，我们所看到的计划可能会成为自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拥有的工具，这些工具就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周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出席了会议，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加入北约的愿望表示赞赏和钦佩。哈里斯坦率地介绍了北约的作用以及各国加入的方式。北约的创始原则是，每个国家必须有能力不受损害、不受阻碍地决定自己的未来，无论是在他们的政府形式方面，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希望成为北约的成员。我把这句话放在语境中，因为显而易见它也是重点，那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告诉任何人他们应该或不应该加入北约。此际，俄罗斯不断暗示，若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将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来自白金汉宫的报告称，现年9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正经历着轻微的类似感冒的症状，但预计在未来一周内将继续在温莎城堡履行一些比较轻松的公务。女王一直与她的长子、第一顺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查尔斯有接触。后者在上周确诊感染新冠。 抗议者走上马里街头，要求军队从该国撤出。为稳定萨赫勒地区，抵御伊斯兰极端分子日益增长的威胁，法国在马里驻有超过2400名士兵。在法国宣布将在六个月内从马里撤军的一天后，马里执政的军政府要求法国和欧洲部队立即离开。但抗议者法蒂姆·图雷说，许多人希望法国军队立即撤出。如果法国想离开，就必须立即这样做，不需要存在四个月或六个月时间的问题。我们支持自己的领导人，法国军队不能再留在马里了。一艘从希腊驶往意大利的渡轮发生大火，一名被列为失踪者的乘客被救援人员找到，得以生还。周五早些时候，当悬挂意大利国旗的 Euroferry Olympic 号发生火灾时，希腊海岸警卫队救出了280人，而船上包括乘客和船员共有292人。据渡轮运营商和希腊当局称，仍有11名乘客失踪。救援人员于周日在船尾发现了这名幸存者，当时该船只正在被拖到岸边。香港的官员表示，该市的新冠病例呈激增状态。在中国大陆建筑队的帮助下，当局正在加紧建设社区隔离治疗设施。政府宣布，启德邮轮码头将变成一个专门的新冠隔离治疗设施，有1000个床位，希望能缓解紧张的公立医院的压力。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了在竹篙湾一个建造近10000个新冠隔离治疗单元的工地仪式。她说，这些举措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城市的抗疫能力。体育方面，随着在雪花状主火炬的圣火被熄灭，北京冬奥会正式闭幕。在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发表了关于平等和平的讲话，并呼吁确保全世界都能获得新冠疫苗。澳大利亚在奖牌榜上名列第18位，其中卡拉·安东尼夺得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金牌，杰克琳·纳拉科特摘取北京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银牌，单板滑雪运动员斯科蒂·詹姆斯摘银，特斯科迪获女子坡面障碍技巧比赛铜牌。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将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巴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0.716美元、1.070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532元人民币、5.588元港币、19.967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0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4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可能有雨大风，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